赵玉和童小娟这两个昔日的有情人，今天在洞庭湖龙口寨相逢见面。两个人相见相识之后，马上就干戈化玉帛，最后到屋子里边沏上茶，坐一坐相谈，各叙往事。他们两个在这谈上了，这唐铁牛跟刘启灵两个人悄悄的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赵玉来了这么半天没回去，唐铁牛担心赵玉会发生什么闪失差错，所以跟刘启灵两个人一起来到童小娟的院子，凑到窗棂跟前，把这个窗户纸划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。唐铁牛隔了眼睛望着吧一看呀，唐铁牛心想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是来刺杀他的，二位怎么对坐相谈，唠得挺热乎啊。唐铁牛这心中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个时候屋子里面谈到什么程度了，赵玉把自个儿的经历谈完了，童小娟呢也谈自己的经历，最后谈完了的时候，童小娟站起来，赵玉啊，你不是说当初我给你送了一首诗，这首诗我可没写过，肯定这是那个乔员外给你写的，冒着我的名给你写了一首诗。他说我今做华堂妇，不做敬差妻，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华堂妇呢？今天我让你瞧瞧，让你见见我的丈夫。我的这丈夫现在就在里间屋那睡觉呢，你跟我来。童小娟一摆手，赵玉站起身来，跟着童小娟就进了里间屋了。里间屋这床上，那大傻子正在那打呼噜呢。赵玉一听这位鼾声如雷，再往床上一看，就这一堆，就这一块，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人。童小娟倒在床的近前一推他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醒醒。这傻子不能假坐起来，
吃烧饼。
什么叫吃烧饼啊？啊，天还没亮呢，你有个早晚没有？
那你叫我干嘛？
管他叫哥。
哥。
赵玉啊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的丈夫，这就是我天天陪着他，伴着他，背着他，领着他四处巡游寻找你时候跟着我的那个丈夫，他叫乔乔，长这么大没起名，就拿姓当了名了。赵玉一敲这大傻子，赵玉又看了看童小娟，赵玉这眼睛里边含了泪。小娟呐，委屈你了，我冤枉你了。赵玉这两句话，童小娟的眼泪唰的一下子下来了，话不再多，打动了心弦，撞击了感情。童小娟说，我之所以走到哪都把他带着，就是想有朝一日见到你，让你看一看，看看我是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华堂妇，我是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员外爷的公子。这回我向你表明了我的这片心肠了吧。赵玉说，小娟，多一句话你也别说了，一切一切我都明白了，好吧，咱们还上外间屋吧。两个人一转身就出来，童小娟展了展眼上的泪，我现在问你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了？张玉说，我来干什么你自然要知道了，我是来探君山龙口寨，想破你的寨还要破这座山。哦，这件事咱们两个慢慢商量商量，下一步再说吧。话刚说到这儿，窗户外边刘喜玲沉不住气了。刘喜玲开始看唐铁牛在这隔着眼睛看了半天不言语， 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内容，他也不能在旁边接着捅窟窿啊。刘喜玲一扒拉唐铁牛，那意思您躲开让我瞧瞧。唐铁牛一闪身，刘喜玲隔着眼睛趴着一看，哎，刘喜玲心想不对啊，赵玉你是来行刺佟小娟的，怎么你们两个在这谈上唠上了，而且唠得看着那么投机那么近乎。刘喜玲看完了一撤身，跟唐铁牛低低的声音说，三哥咱们得进去瞧瞧，看来他们俩打不起来了。
唐铁牛说，要进去之后那我不能进去，那佟小娟一发现我他就得跟我急，他会饶了我一回了。
这不要紧，我进去。刘启灵迈步就进了外间屋了，一进外间屋先说了一声，佟小娟，佟先生，我来见您。佟小娟一听是刘启灵的声音，佟小娟马上冲着赵玉使了一个眼色，那个意思咱们俩这事儿先不便于挑开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赵玉明白，这个时候刘启灵一推门就进来了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刘喜玲假装不认识赵玉。佟小娟看了看刘喜玲，你不认识他吗？他是宋营里的赵玉。
哦，宋营里的，这宋营里的人怎么到咱这儿来了？
赵玉在旁边就站起来，刘喜玲，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今天我是来行刺他，可是当我一行刺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两个是老相识，当初我在武当山跟我的师爷学练武艺的时候，天天上山打柴，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丫头呢，天天给人家乔员外家里边放羊，赶着羊群也上我砍柴那个地方去，因为这个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，可是那个时候分手之后，这一别好多年，今天没想到在这里见了面了，旧日的相邻今日相逢，你说我们还能再动手吗？刘喜玲瞅了瞅赵玉，又看了看佟小娟，看了看佟小娟，又瞅了瞅赵玉，他想从他们两个人的面部表情上，从他们两个人的眼神里要查出点什么来。他发现佟小娟好像刚哭过，你就怎么展那个眼泪，刚哭完那个眼睛里边还含着有泪水。他发现赵玉这个面部表情也有点不自然，刘喜玲就看着他们两个这个表情，这心里边不由自主的就反射了一股酸水来。但是刘喜玲听人家说了，人家当初是旧日的相识今日相逢，并没有谈别的，他也无所指责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佟先生，那么对他怎么办呢？按说他是宋营中的人，可应该把他抓住。佟小娟是这样吧，念在我们是同乡的这个份上，不能把他抓住，得把他放回去。赵玉站起来，佟先生，你要是把我放回去的话，那还有一个跟我一同来的人。跟你一同来的人是谁呀？唐铁牛。啊，这唐铁牛他又来了。唐铁牛一听赵玉在屋子里边已经把自个儿的名字点出来了，干脆我就进去吧。唐铁牛拽拽的进来，啊，对，我又来了，死的去又回来了。我说佟先生，是这么回事，本来我不想来，这赵玉呢他非要拽着我来，他说我上回来一回了，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，他非让我给他带路，所以我说的好，我说这回给你带路，我不露面，一露面碰见佟先锋，这佟先锋就饶不了我。上回我跟佟先锋有过许诺，佟先锋放我一次，不能再放我两次，今天是第二次了，佟先锋，那当然对我那就不能放我，要是看着他的面子，是不是也能把我再放一回？
哼，好吧，唐铁牛，这个面子我就算给了赵玉了。你们二位来探我的君山龙口寨，意欲打山破寨，我呢是龙口寨的先锋官，不能随便把我们这里布防告诉你们。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吧，以后可不兴再来了。赵玉说：“好吧，小姐，那我告辞了。”赵玉跟唐铁牛两人往外走，这功夫唐铁牛在前面走，刘喜灵就跟上唐铁牛了。赵玉呢，故意的把脚步煞后了点，童小娟随后就跟上来。童小娟来到赵玉的身旁，低低的声音跟赵玉说：“你回去呀，告诉你们家阮元帅，要想攻打洞庭湖君山寨，必须得造好了战船，船只造齐，什么时候攻山，你来给我送个信儿，我给你做内应。将来我也得归顺宋营啊，有你在那儿，我还能在这儿吗？”赵玉说：“哎，对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回去就跟阮元帅这么说。”他们两个轻声在后边嘀咕，这刘喜灵在前面跟唐铁牛虽然是并肩走着呢，刘喜灵那耳朵可是听着后头呢。刘喜灵就听他们两个嘀嘀咕嘀嘀咕说的什么没听清，刘喜灵这没听清，这心里面有点正难受，心想：“好啊，赵玉是怎么鼓捣的，你这来跟他行刺，不但说没把他杀喽，你们两个人看起来还有点黏糊上了啊。”刘喜灵别扭，跟唐铁牛由打童小娟这个院子里边就出来了。他们两个出来之后，这赵玉走到院子门口这一回身，告诉童小娟：“你请回吧，我得跟着唐铁牛到旁边去。”刘喜灵的事儿，赵玉也已经向童小娟透露过了，刚才在两个人的交谈当中他就说完了。童小娟这一切都假装不知，多保重吧。一转身，童小娟回去了，赵玉随后跟着就来到了刘喜灵这个院子的注视之中。进屋之后，刘喜灵就看了看赵玉：“赵玉啊，能不能跟我们谈谈，你到那些行刺没成功，最后是怎么跟他搭个上的？”赵玉说：“你看这话说的，怎么能说我怎么跟他搭个上的？我想行刺，我们两个一见面一看认识，这不就谈起来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”“那可不，刘启灵，难道说对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怀疑吗？”“哎，我倒没什么怀疑呀，赵玉，不过我看你们两个谈得挺近乎。”“当然了，老乡嘛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陈年烂谷子的事儿都得说呀。”“嗯，都说什么呢？怎么着，这些事儿你都要听吗？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。”“这么说吧，刘启灵，你这个龙口寨的地形图到底是绘制了没有？要是绘制了就给我，我带回去。如果你要没绘制，那就说你把我诓了来了，你这是说谎，那我跟汤三哥也得快走了，要不然的话接我们的那只船天一亮人就得回去。”“好，你赵玉既然来了，我不能让你走空，我把那图给你。”刘喜灵站起身来，一转身由打自己那描金柜里边就拿出一张图来，把这图双手交给了赵玉。赵玉接过这图来，打开一瞧，果然是龙口寨的军事布防地形图。赵玉把图合起来揣到自己的怀里。“刘喜灵，你算帮了我们宋营一个大忙，我先代表阮元帅谢谢你。”“不用阮元帅谢我，有你自个儿谢我就足够了。”“好，那我谢谢你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”唐铁牛说：“下一步咱们该快走了，再走晚了就不好办，没船了。”“好，我送你们两个。”
刘启灵就把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由打自己的院子里边送出来，一直来到了岸边。马六爷马杜彪那船正好在那等着呢。马杜彪站在船头一看，摇摇晃晃的这二位回来了，尤其唐铁牛那个身况，老远一瞧就能认得出来。来到岸边之后，唐铁牛一挥身，
再见吧，咱们好会有期。
刘启灵说，唐三将军，我的事儿您可都是亲眼目睹，我怎么做的您可也都清楚，回去您跟阮元帅可得说明白。
放心，我一定把信儿都给你带到。
唐铁牛跟赵玉两人上了船，刘启灵转身往回走，马六爷马杜彪是支舟离岸，摆动了船橹，这船往回来。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钻到船舱里头，把那船舱板给盖上，提防着人家有寻呼的船只，怕发现了他们俩。在这船舱里头，唐铁牛低低的声音问赵玉，
小兄弟跟我说，刚才那童小娟跟你就光是老乡吗？
啊，那可不就是老乡呗，
没别的吗？
没有别的，
你就天天打柴，他就天天在那放羊，你俩天天见面。
对呀，天天见面就熟了。
天天见面什么话也不说
啊，
什么事儿也不办
啊。可不办什么事儿，
那不腻歪的慌吗？
我说三哥，你脏心烂肺。
得，我脏心烂肺，别看你三哥到现在还没成亲呢，但是你三哥岁数比你多活几年，男女之情这事儿你三哥见得多见得广了啊。哎呀，我看你跟那童小娟你们两个好像是哭了啊，你们两个要光是老乡的话，见了面至于那么哭吗？
赵玉说，哎呀三哥，我们两个，您真想听听啊？
我想听听。
赵玉就把他们两个的事情怎么怎么怎么跟唐铁牛这么一说。
唐铁牛一听，真是这么回事？
那可不。
唐铁牛想，坏了，刘启灵那事得怎么办呢？
两人回到了越州城，上岸之后来到元帅府见了阮英，把探山的情况如实一讲，把图往上一献。阮英一看，好，打造战船是即日攻山。